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议事的第九集。上礼拜的佳士得预展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有人数的限制，导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进场，没有办法进场参观啦。所以为了弥补各位，我这礼拜就原本想偷懒只做一集的，但是就赶快再来录一集我在佳士得所看到的好东西吧。其实往年佳士得的预展都是在富邦大楼的地下室啊，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能够从香港拉过来的展览作品其实为数不多，所以他们就直接索性就直接改成在那个台北西华饭店举行。其实不管是富邦的蔡家还是西华饭店老董，他们都是佳士得的大客人。像是富邦的蔡明兴在80年代的时候就买了3张赵无极的油画，那当时赵无极的价格其实都还不算高啦，那是赵无极从法国运了20几幅画作过来，然后做展览，蔡明兴就从中挑了3幅他喜欢的作品。那3幅作品中最贵的也不过也才400万台币而已，但是。现在少说一张也是要1个亿起跳的啊！当然，藏玉的画或是一些古董家具，他们蔡明兴也是收了不少啦。再来是西华饭店的老董刘文志了，他可能大家就比较不熟悉啦。不过他真的就是白手起家的典范，而且是少数崇尚现金流的企业家哦。现在大家每年排名什么全台湾几大富豪啊，或者是什么世界百大富豪啊，这些数据其实也都只是用能够查证得到的实际数据而已，像是股票啊、市值啊，或是公开的房地产市值之类的。但那些公司还没有上市的企业，他们的财产很多是无法列入评估的，因为。没有需要对外公开跟股东负责嘛，所以营收跟财报也都不一定要公开，甚至有很多房地产啊、土地啊，都是没有办法列入评比的项目。而且大部分的艺术品啊、收藏品也都没有办法用普世价值去评估的。所以如果真的要把这些隐形的资产全部算进去的话，我看这些富豪榜真的要大洗白了啦。真的有一堆隐形富豪，超级爆肝有钱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现金资产，而不是持股资产而已。这个有多重要呢？打个比方好了啦，特斯拉的执行长 Elon Musk，如果突然有一笔很大、需要很大一笔的开销的话，他可能就需要把自己在特斯拉的持股卖掉一部分。而且还需要担心自己是卖在高点还是卖在低点，等于他的资产大部分是跟股票市场绑得很紧啊，或者是前阵子他要把自己大部分的房产啊都出售掉，我的判断是他可能有一些资金上的需求，但是又没有办法降低他自己在公司的持股，所以只能把一些东西能变现资产的就出售掉了。但是，如果是现金流很庞大的富豪，例如说像是某石油国的王子啊，或者是国王啊，他们根本不需要去烦恼这些钱挪来挪去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现金量体非常庞大嘛，很多花费都可以直接付现的，不需要再去想说，我要卖几张股票或是几间房子才买得起这件东西。当然啦，这两个例子都是比较极端的。所以富比士排行榜就很明确的把皇族或者是独裁政权的人排除，还有财富来源不明的也都不能列入统计，所以这样真的就把很多隐形的富豪踢出了排行榜之外。而刘文志大概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台湾富豪啦。早年他是制鞋业起家的嘛。后来才延伸做起饭店生意。至于他的收藏导向，大多是印象派为主，毕卡索、马蒂斯、莫内、雷诺瓦这些很早期就已经飙到天价的艺术家，他也都有收藏。就连藏玉，现在很红的藏玉，他手上也都有。 所以由此可见哦，他进场的时间是非常早的。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诀窍啦。通常判断一位藏家进场的早晚，从他的收藏风格就可以判断。像是你通常会收到印象派这个时期的或者是现代时期的，都会比当代来的还要再早。而这些藏家的年纪也都是相对来的比较大，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印象派流行的时间比较早的关系嘛，所以才会造就现在的梵谷啊、莫内、毕卡索这些印象派的巨头。不过这也不是说传统的绘画不好啦，只是他们的入门门槛又相对高，如果没有找对专家来帮你分析鉴定的话，其实买得起的 还是不会那么安心啊。就连大如佳士得或是苏富比都不会跟你保证他们卖的东西一定是真品嘛。所以近几年来当代艺术的兴起也是这个也是一大原因。好，闲聊就到这边，接下来就直接进入正题。我在佳士得预展但到底看到了什么不错的东西。这次西华饭店算是真的办的小巧精致啊，所以虽然他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他们还是很有诚意的把大部分的赵无极油画都带到了现场来。我直接从赵无极油画开始讲起好了。第一张一进场就马上能看到，完全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一张狂草时期的作品，没有名称，只用了日期代替，1963年10月21号，这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的名称啊。它整张是以非常讨喜的红色为主题，尺寸是200乘上180公分，算是狂草系列尺寸最大的作品之一了。现场看到真的是超级大张的，市场上极少见，所以我认为这张应该是今年价格最高的赵无极了，飙破10亿台币的几率是非常高。虽然我认为今年质量最好的赵无极是 Philips 拍卖的红色那一张，但是碍于它的尺寸还是不够大，所以我还是看好今年佳士得这张的价格会是最高的。就有一位朋友说啦，他跟我说如果他有10亿的话，他宁愿去买3间地堡。然后我就很不留情的回他一句说，你这个小朋友才在做选择，有钱买的人3间地堡跟赵无极他都会有，而且不会只有3间地堡，赵无极也不会只有一张，这个才是资本主义的高墙啊。再来第二张也是赵无极，那是1966年11月18号的作品，是现场第二大张的，尺寸是97×195公分，属于横向的作品啊，一样是狂草时期的，整个画面呈现青蓝色，估价是港币6800万到8800万元，大约是台币2.5亿到3.3亿。好，再来第三张也是狂草时期的作品，这张我个人就觉得比较有意境，很有中国山水的感觉。尺寸啊，这张一样是用日期当作名称，是1968年3月23日，尺寸为89×130公分，估价是港币2400万到3600万。大约就是台币9000万到1亿3000万元。然后第四张就有名字咯，叫做荷兰小镇。如果你有听完前几集的话，应该就马上能够判断这个是什么时期吧。没错，就是克利时期。忘记了就赶快回去听第四集，我有很详细的介绍赵无极的每个时期。这张的年份为1952年，是赵无极到法国后两年，他就去了欧洲壮游了一圈。图中所描绘的是荷兰海边的小镇啊，整个画面其实跟前两张一样，都是以蓝色为主题。其实赵无极非常喜欢使用蓝色，并不是因为他忧郁哦。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他们就特别喜欢用一种叫做 青金石取出的颜料，这个颜料叫做群青啊，简单来讲其实就是蓝色。当时这个颜色很喜欢用在圣母玛利亚的袍子上，象征着高贵，而不是我们现在刻板印象所叙述的忧郁。我想这一部分也是因为赵无极他出身名门望族吧，所以他用蓝色用得非常好，散发的不是忧郁的感觉，而是高贵内敛的气质。这张也是里面唯一的克利石器，估价为港币2000万到3000万，大约就是台币8000万到1亿2000万。好，再来介绍当天看到的常玉的作品。第一张的名字叫做《青花盆盛开的菊花》，尺寸为110公分×60公分，大约是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作品。关于常玉的介绍，我会另外再做一集跟各位讲解，所以我就不再去详述他个人的经历了。这张作品蛮特别的，他本身是国剧的老板陈泰明的收藏，在2005年的时候，他以台币将近3000万的金额拍下了这件作品。这个金额刷新了当时常玉的最高拍卖记录。时隔15年，陈泰明再把这张画拿出来拍卖，估价大概是港币6000万到港币8000万，所以大概就是台币2亿4000万到3亿2000万，足足多了一个零啊，从3000万到3亿2000万，基本上啊，这还是出估而已，超过3亿的几率是相当高的。陈泰明就是那种很标准会把艺术品当作股票玩的企业家。当然他不止很会操作自己的国剧的股票，对于艺术的收藏也是很有专业跟眼力的。如果我用成交价3亿2000万去算的话，陈泰明卖这张常玉的年化报酬率大概就是 17%、欸、等于一张画挂在那边然后就放在那里，他一年他就帮他赚了2000万，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个2000万还只是出估而已。通常这种等级的作品哦，都是拍卖公司会为了抢生意，所以不收卖家的佣金。甚至有些更极端的做法，就是拍卖公司会把买家25%的佣金分红给卖家。当然事实是什么我们其实不会知道啦，但我还蛮肯定的，陈泰明这次又是可以狠狠的捞一大笔。八卦的事情就先讲到这里好了，有点离题了，然后我们回到画作本身。其实常玉有个习惯啦，他就是会把同一个主题然后用同一个尺寸画两张或是以上的作品，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两张好像很类似的作品，但是细看就又完全不一样。而今天这件被归类为红底青花盆系列，根据常玉油画全集哦，目前已知哦这个系列的作品只有4张，有2张已经被台湾历史博物馆典藏了，永久典藏，另外还有2张是在私人的手上，所以这件作品就是其中一张吧。稀有度上算是非常非常强啊，而且常玉的花卉系列一直都是藏家们争相竞逐的宠儿。目前已知常玉一生一共创作了133幅花卉油彩的作品，55幅以菊花为主题，其余花种的数量均不超过13幅，甚至更少。中国的艺术很早就已经把菊花已经用入诗啊，或是入画了。家境优渥、接受良好教育的常玉哦，他一定了解菊花对于中国文化的内涵嘛。常玉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哦，一直没有间断的以菊花为题来创作油画。菊花是唯一一个横跨常玉人生30年的题材，所以对于常玉，他这个菊花绝对是意义非凡。菊花象征清绝傲雪、高洁刚强的化身， 跟梅花、还有兰花、还有竹子并列为四君子。菊花的内涵意蕴不禁令人联想到常寓在艺术上的择善固执啊。他创新的艺术语言有点曲高和寡嘛，所以在他在世时啊，一直没有获得大众的一般大众的赏识。但是他却义无反顾的一直坚持自己跨时代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美学。在第二章我个人非常喜欢啦，它的名称叫做鸡与蛇，就是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公鸡跟一只蛇在斗啦。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种莫名的喜感，就让我联想到那个唐伯虎点秋香这部电影嘛，就是里面有一幅那个雄鹰展翅气吞天下图。常寓以动物为主题的作品其实很少在市场上流通啦，大部分都已经被台湾历史博物馆永久典藏了。这个鸡与蛇的题材目前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章而已，算是超级稀有的，而且来源也是非常好。这个原本是世界知名的摄影家艾略特·欧维特的收藏，他跟常寓原本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啦，两位生前也都会互相交换自己的作品。这次是艾略特的儿子把这件作品拿出来拍卖的。鸡与蛇哦，没有西方油画的野外写生感，也没有东方水墨的透视感，它打破了传统描绘动物追求真实的美学，它用一种介于抽象跟具象之间的方式来表达。原本公鸡跟蛇对战肃杀的气氛，它也用简约啊幽默的画风来化解掉了。他画的蛇哦，不像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个暗黑而且又很凶猛的感觉，而是用粉红色的颜料，然后柔顺的线条就这样带过去了。啊，公鸡的身形也不像是传统绘画所表现出的那种肥大雍容的感觉嘛，而是有细长柔顺的体态，整个画面根本不像是在打斗，其实更像是两只动物在嬉戏玩耍，幽默感蛮重。这张作品的估价为港币2200万到3200万之间，台币约为8300万到1亿2000万。我个人觉得超过1亿2000万的几率是非常高啦，很讨喜的一张画，而且又是世界知名的摄影家的收藏嘛，所以又让这张画增添了许多光彩。OK。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是近几年超级火红的德国当代艺术家杰哈德·里希特，他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哦，他是现年是88岁。这位艺术家特别的是哦，他的创作风格是一直保持的非常的多样性，他不管是抽象啊。摄影写实主义或者是具象，甚至到当代的装置艺术，它都有非常深的涉猎。他一生中都一直在坚持着探索图像、写实还有照片跟绘画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是艺术史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绝对不会有一个完美的解答。里希特有40%的作品几乎都已经被世界各大的博物馆收藏了，所以在市场上流通的东西其实不多啦，呈现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我在预展上所看到的是他抽象的作品，是1980年代里希特在他抽象的作品中发展出一个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他用刮板还有刮水刷将画面本身已有的颜料擦拭还有刮除，让画面的轮廓变得模糊了，这时不同层次的纹理还有效果都会显露出来，让原本的构图增加，然后就有更多的活力还有更多阐述的空间。这个创作方式不但是里希特个人的重要创举，更代表了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 它脱离了笔刷的束缚，把抽象艺术又往前推了一个距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霜一号》，冰霜的霜，估价为港币4800万到6800万之间，大约是1.8亿到2.6亿。这次佳士得带来的当代作品其实并不多，我个人觉得最有看头的应该就是这一张了。据传闻啦，陈泰明现在手上应该还有10件李希特的作品，你们就知道台湾收藏家的实力到底有多深厚了。而且陈泰明的眼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准啊，敢买又敢卖，这个就是顶尖收藏家的特质啊。买的时候创天价，卖的时候也是在创天价。OK， 再下一张要介绍的是吴冠中的作品《野藤明珠》。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这三位被称为留发三剑客，也都是林风眠的学生啦，成就也都非常高。但是大家对赵无极的熟识可能会比吴冠中高出很多。但是如果你跑到中国北京的话，吴冠中绝对会比赵无极红超级多超级多的。我绝对没有唬烂各位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查吴冠中在北京拍卖的价格到底有多夸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吴冠中算是少数在那个年代哦，出去留学后然后还有回到中国定居的艺术家。他们那批艺术家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出国了，像是家里有钱的赵无极啊，或是朱德群，他们就直接定居在国外了。而回到家乡的吴冠中啊，却还要经历了文革的洗礼，但他也是很少数，也很幸运的撑过去了。到了晚年啊，整个中国他的艺术地位可以说是顶天了。吴冠中的作品比较多题材是跟中国有关嘛，所以他们内陆的土豪们就比较会有情感在。而这幅野藤明珠是他1996年的作品啊，题材取自于明朝大师徐渭的代表作《墨葡萄图》里面的一首诗。我念一下这首诗好了。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萧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纸野藤中。这个就是野藤明珠的由来。吴冠中其实就跟徐渭非常像，他们都是在各自的时代中开创新道路的艺术家，一样都是感到寂寞甘苦啦。然后这张的估价为港币500万到港币700万之间，大约就是台币2000万到2800万。我在第六集其实就有讲到，台塑集团的王文阳他老婆在大艺术家画廊花了1000多万买了4张假的吴冠中。再来比对一下佳士得这一张吴冠中的估价，就只是估价而已哦，所以怎么想都不可能用1000多万买4张吴冠中的作品啊，这个绝对会有问题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买作品前多看多比较啊。艺术市场上有一堆东西可以买，绝对不要冲动就直接下手，买贵就算了啦，如果花得起那还好，但是如果买到假的，那就会对自己的信心打击很大嘛。其实在市场上有很多人不是因为买到作品而赔钱，所以对投资艺术投资失去信心。其实大部分失去信心的人是因为他们买到了假货，然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为能够投资艺术作品收藏的人大部分都是普世社会上所认知的成功人士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错的成绩跟成就，而购买作品时大多也只是想要给自己增加一些艺文气质，可是没想到却遇到不孝的业者栽了跟斗嘛。那你要怎么让这些成功人士拉了下脸说自己笨自己傻没有做功课，所以到最后他们也就只是一竿子打翻一艘船啊，就是说啊，那个艺术的东西都是骗人的啦。虽然卖假货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啊，但是自己贪心啊贪便宜的心态我觉得更要命。 然后再来我要介绍的是张大千的泼彩作品，叫做东湖瑞翠。讲到这张我就要谴责一下佳士得了啦，这件作品因为是张大千的泼彩，所以算是非常受瞩目的哦。当天预展也直接把这件作品摆得非常非常显眼，我也看到一堆贵妇轮流在这个一代大师的面前，一大的大师作品前面拍照啦。但是殊不知哦，这张画其实是输出的，也就是复制品。要不是当天我跟着高人去哦，我应该也不会，我应该也是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啦，就是傻傻的去凑近去鉴赏，然后讨论的好像煞有其事一样。其实拍卖公司也不是刻意的啦，因为这次的时间关系，他们嘎得非常紧，在各大城市都要举办预展嘛，所以我也有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很老实说，这张原作其实是在他们放在北京的预展啦。毕竟书画这种类别的东西哦，确实在中国还是有比较多的买家。不过照理说，现场应该还是要标示出来这张是输出复制品。我想大概是忙碌的工作人员出了纰漏吧，那也没有要特别怪他们，就是觉得蛮讽刺的，就一堆贵妇在那个假的画前面拍照这样子。这张《东湖瑞翠》哦，是张大千1981年的作品啊，属于成熟时期的泼彩。50年代、50、60年代的时候，全球艺术界有掀起了一股抽象的风潮。50年代旅居巴黎的张大千，他就开始创作了抽象的泼彩作品嘛。到了1976年回到台湾，当时的台湾其实跟世界接轨的程度并没有现在那么高啦。所以他们在台湾人啊，台湾这群亚洲人对于抽象的接受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张大千就把泼彩的风格跟传统的水墨的写意融合在了一起。他算是比较特别的例子，大部分的艺术家都是从具象转换到抽象之后就一去不复返的，但是张大千却又可以把他的泼彩画到泼彩的抽象画到成熟以后，然后又回去把抽象的写意找回来，然后两个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新的风格。整体来说是具象的，但是却又是从抽象演变而来，这个是还蛮奇特的。这件作品是张大千赠送给当时的好朋友王新恒。王新恒是以前蒋中正的幕僚啦，也是跟着国民政府撤退到了台湾，后来算是弃政从商。他担任过亚洲水泥的董事长，也担任过远东纺织的常务董事，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张大千的作品，也就是他的收藏重点啊，数量真的非常非常多。当年国家历史博物馆在出版张大千书画集的时候，也都把王新恒所有收藏张大千的作品都收入其中，来源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如果你有名人或是公家单位的背书，也会让这个作品的价格更往上垫高。其实张大千的作品在市场上一直有不少伪画存在，因为早年他会去一些亲戚朋友家做客嘛，随来一笔就送了朋友一张，所以就很常你会在坊间听到说啊，我这是某某亲戚以前张大千来他家里做客啦，送他画一张送他了。其实你只要听到这一句，请你马上把自己的警觉雷达打开，因为十之八九都是胡乱的。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的年代，谁还不知道张大千贵到靠北？如果流落到坊间，怎么可能还沦落到一般人来买呢？这个几率真的是要比 你去买乐透还要低啦。不过说实在，抽象的泼彩其实不好仿，多翻一些书籍比较啊，就可以直接简单的分辨出真伪了啦。啊，如果真的还有人买错，那就真的就只能说你活该咯。 这件东湖瑞翠的估价为港币4000万到6000万之间，台币大约是1.6亿到2.4亿啊。不过通常书画类型的估价都会估的比较低，目的是要让更多人进去抢，所以拍的金额应该是会超过估价不少。最后一件作品是要来谈谈普如的作品，他的这件作品叫做《唐五律家具类选》，这个是一个书画合璧的册子，也就是书法搭配绘画啦。其实我对于书画真的没有非常熟，但是因为当天很有幸可以跟着高人一起进去参观，然后也有近距离的翻阅这本册子，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还是来简单介绍一下普如这个传奇人物好了。或许我讲普心于大家会比较知道他是谁啦。前阵子应该有很多人去看了末代皇帝的重制版，电影里的主角溥仪其实就是普心于的表弟。大家不要以为清末的国力很弱就觉得皇帝都很烂很差，其实清朝的皇族都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这个普如哦，从小就是精通了诗词还有书画，字写得好，水墨画的精，然后诗词更是一流。他是继王维啊还有苏东坡、文征明、郑板桥之后唯一一位书画三绝的诗书画三绝的人。如果说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那普如就是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画家。一生的才气，很可惜他生错了年代，然后没落皇族的身份成为他一生沉重的包袱啦。他跟张大千一样都是全才型的画家，不过两位的风格差异极大。如果说大千是传统水墨的创新代表的话，那普心于绝对就是传承最正统水墨的第一人。也许是因为皇族后代的关系啊，他一生都是非常的傲骨，就连蒋中正的老婆蒋宋美龄要拜他为师哦，他都拒绝了。这件作品总共有66页，是他1952年的创作，几乎每篇诗旁边都会配一幅画，估价是从港币300万到500万这之间，大约就是台币1200万到2000万啦。如果你有看《末代皇帝》这部电影的话，你应该就会看到溥仪悲惨的一生，而普心于其实也没有比他的堂弟好多少。原本就贵为王孙的他嘛，就这样被时代的洪流给淡忘掉了。主要今天篇幅不够长啦，所以就没有办法太详细去介绍普心于这个人。不过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末代皇帝》这部电影，真的拍得非常不错。虽然普心于一生都没有被拍成电影，但是他的心境跟末代皇帝所描述的失落皇族应该是没有差多少啦。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这礼拜的6日是苏富比的预展啦，地点是在华南银行的国际会议中心。这次我有询问过啦，只有苏富比的客户才能预约进场，所以各位不要扑空咯，我还是会去看一看啦，然后再做一集跟各位介绍。一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请多多推广，然后如果你想看到我第一手分析的艺术资讯，就加入我的 Telegram 频道。就这样咯，拜拜。